生命经过死才能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挪亚这个看见那个慢慢水退的时候，他把乌鸦一下就放出去，乌鸦就不回来了，因为乌鸦一看见那个死尸飘在上面的死尸啊，结果他找到落脚的地方，你知道，所以呢这个他就不回来。但是鸽子呢不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这个鸽子呢就叼了一个叶子，那个刚刚拧好的橄榄的叶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生命了，这个生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而这个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 Edison 是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可以告诉特别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他讲的耶稣基督生平和他的时间，他实在是个很权威的一个读圣经的人。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不要忘记了，那个橄榄叶子就是在死亡淹盖，当死水淹盖的时候，就在那里面长出来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预表来说，特别是指着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生命来说，只有那个生命才能够供应。现在挪亚是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一个复活的地位上，这个世界好像是个新的世界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所以你读到第三天的时候，前一半你看见旱地露出来，第二半你看见地里面长出青草，也长出树，也长出菜树来，现在生命就开始彰显。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不能够缺少这样的经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你真的看见了那个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生命，那你有一个什么表现呢？最少有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初一的时候他看见地是干的，他把盖子打开了，挪亚看见地是干的，但他没有出来，一直等到二月末晚的时候，等到神说你们全家可以出方舟了，他们才出方舟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的学了一个功课，真的与主同死同复活，真的有这个经历的人，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神的命令，他不是随便动的。因着神没有说出方舟，他不敢随便就出方舟。那这样的人是一个顺命的儿女。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和挪亚立了约，结果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彩虹在哪里，在云彩里面。虽然经过了狂风暴雨，但你每次看见那个红彩虹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号，是神和人立约的记号。虽然每一个水滴都像泪珠一样，但是呢，经过阳光的折射，给你这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神的儿女，因着他们有这样宝贝的主把他们带到这些经历里面，所以经过阳光的反射，人能看见在我们里面的主，人能看见像彩虹里面所发出来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读挪亚的故事的时候，你很明显的就给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三天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三个很要紧的认识，特别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不是说这所有的，这起码非常要紧非常基本。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剩下的几个人物，我们要看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身上，我们来看有哪些基本的功课和基本的认识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所以弟兄姊妹，从创世纪第一章，你的确看见它好像是一个序一样，是一把钥匙一样。
我们还是再介绍一下我们刚才所唱过的诗歌。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一首是第零首，在你面前我竟屈膝，将我自己献给你，任凭你来自由调度任何境遇或道路，或穷或富，是苦是蜜，冻结使用随你意，爱主只要你心喜悦，我是如此献一切。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祷告，而祷告的人他的名字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人就是威斯里约翰。我想关于威斯里约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的祷告里面我们能知道这个人。那像我们刚才所唱的就是威斯里约翰的祷告，我们好不好再把它唱一遍，我们听琴给我们投一句。 我们一同唱。
在你面前我尽屈膝，我将自己献给你，任凭你来自由教主，然而指引我道路，花就花，不是苦是迷，终将是随你。白竹子要你细心，我是如此心一切。
我们翻到第52首，我们很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那这首诗歌我们知道也是代表一个神的仆人的心声，从他的深处唱出来的。那写这首诗歌的弟兄是中国人，也就是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人很熟悉的，就是尼托生弟兄。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先有调子后有词，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现在唱的这首诗歌是尼弟兄当初所用的调子，那么后来呢别的弟兄们就把它改成另外一个调子，所以现在反而变成呢用另外一个调子，有的弟兄姊妹唱起来比较熟悉，用这个调子呢反而唱起来不大熟悉。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尼托生弟兄非常的能帮助人，能够供应人，但是恐怕没有很多人知道他实在是一个诗人。他所以写诗呢主要是受了另外一个诗人的影响，那个人呢就是带领他的何寿文姊妹。他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么他每一个周末呢一定要到这个福州的马尾，是另外一个小镇，靠一个港，那到了这个白心塔那里呢一定要到一个西国姊妹，从英国来的，他是英利安利甘会，就是圣公会的一个传教士。他第一次到福州的时候是自己来的，是圣公会打发他来的。然后后来呢他回到英国，他就碰到了我们上一次说的潘汤弟兄。然后呢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凭着信心让神自己打发他来，所以他可以说他的整个的财产就是诗篇23篇，他就带了诗篇23篇，他就到了福州，和他比他小20岁的他的外甥女能一同在一起服侍主。那个时候呢何教士他觉得凭着他这样一个软弱的姊妹，特别是外国人，很难在中国要展开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就为主在主，他就在他们两个就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求主能兴起年轻人来。那感谢主，主果然听了那个祷告。我们知道在特别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近代里面很有名的几位弟兄，可以说都是那个时候遇见了何寿文姊妹，也是神听了何寿文姊妹的祷告，结果一些年轻人就被兴起了。那其中非常有名的像王载弟兄、王连俊弟兄，那么还有呢缪绍逊弟兄，还有王芝弟兄，还有呢像尼托生弟兄。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个时候啊他们都是高中生，那么当然王载弟兄也很比他们都大，已经服务在海军。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就去到了何寿文姊妹来去受教。但是何寿文姊妹啊是个非常严厉的姊妹，那常常呢他们去的时候他常常不给人留情面，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训练这些年轻弟兄姊妹。那么尼托森尼后来做见证说，他每次去的时候常常被骂的哭着回来，但是哭了回来以后是不是以后就不去了呢？他觉得还是要去，因为觉得这个姊妹能够给他帮助，所以呢他明明知道这次需要挨骂，结果他们宁可送去挨骂。那现在很少这样追求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现在带领弟兄姊妹的人都要讨好年轻弟兄姊妹，但那个时候呢这些爱主的人，他们虽然被骂被对付，他们还是愿意回去。那有一次啊，这个尼托森弟兄一口气一晚上不知道写了好几首诗歌，那么第二天拿到这个何寿文姊妹那里去啊，这个何寿文姊妹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他起初以为说何姊妹会称赞他，因为何姊妹自己是个写诗，是个诗人。那么结果呢，何姊妹给他的感觉啊，觉得尼弟兄虽然是一口气写了很多的诗歌啊，但是那个诗在很多地方是无病呻吟啊，就是你没有病啊，但是一直在那里叹气。那很多弟兄姊妹写诗就是这样写。所以那个时候呢，何姊妹就劝他，就提醒他，诗啊就像奶跟蜜一样，那实实在在来说是生物的精华，这个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 所以诗是什么呢？诗乃是人呢被主带到一个情形，他在主面前呢有一些感觉，那些感觉是最精锐的感觉，然后把那个感觉呢吐露出来。所以那次给倪弟兄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相信那次对付了以后呢，也许就是那一对付呢，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呢就对付出来了，否则的话呢，我们在有些诗歌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手里就有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我们好不好再把它第一节唱一遍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再把它第一节唱一下。我想这首诗歌的调子弟兄姊妹应该很熟的。我这次回国有一个很大的惊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国外待久了，但全世界最会唱诗的人是巴西人，这个美国人都赶不上的。那么美国弟兄姊妹也很会唱诗，但是呢我来到这个回国以后呢，我就发现很奇怪，我不知道是因为出国很久了，我觉得好像我们这里程度差了一点，很多地方啊不大及格的。我们在这里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你可以说是因为这里弟兄姊妹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老牛拖车啊都拖了半天的就唱不起来。但是我在这里看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年轻的，那应该可以唱得很好的。所以我这次啊，我觉得我们什么都很好，这个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这个诗歌，这个我们的弟兄很努力在这教啊。你看我们弟兄在这实在花了很多功夫啊，他光今天唱那个第一零首啊，他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呢。但是很奇怪，我觉得我们好像唱不起来，不知道什么为什么。所以我有一点意思，就是弟兄姊妹如果要是在这里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妨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啊练习练习。像这个诗歌没有理由唱不好的，这个调子你不能说不会的啊。我想别的调子也许不大会，就是要调子呢不应该不会，那你稍微注意一下什么地方该滑下去，什么地方该是连音的，稍微注意一下，我想这首诗歌应该可以唱得很好。那么我们没有一些诗歌要作秀，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唱诗像作秀一样，那这个一点都不是我们的感觉。但是诗歌如果能够唱得好，的确能把里面带出来。当然弟兄姊妹，如果啊你里面实在很受感动，你什么调子都可以，自来调都可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自来调，特别年长的弟兄姊妹啊，又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那自来调这个他唱起来在地犹如在天呢、啊、他唱起来这个摇头摆尾啊很享受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非常好，你弟兄姊妹都在邻里啊，比我们唱这个在那里好像这个那实在好多了。但是假设我们又能唱得好，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巴不得啊我们能够练习一下，我们没有意思要做音乐家，但是我们巴不得呢能把这个借着这个调子能把我们的感觉把它带出来。所以我们好不好，这次我们再唱一次第一节，我们唱的时候呢把他的祷告把这个诗歌的感觉呢化成我们的感觉，我们能唱在主的面前。我们听清他一句，
亲爱主，宝贝主，我心事，我心无，有谁像美丽，如此甘甜，如此柔细。你是人中无敌，谁能与你相比？
我们再低头祷告。主啊，但愿我们真是从深处唱出亲爱的主，宝贝的主。当我们这样称呼你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你实在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只有你能夺我们的心，只有你配得我们来侍奉你。我们的主，越过我们越觉得主除你之外没有什么和你可以相比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给你。我们轻看所有的事物，我们看万事如同粪土，为着要赢得你的注意。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再一次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遇见你。主啊，但愿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开启，能看见你实在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主啊，愿你登上宝座。 主，愿你被人高举，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再读一遍，我最好按照比较准确的翻译再读一遍，就是把新造的人呢读成新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这里读到有一个词叫做新创造，只要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里说旧事已经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知道这是旧新约里面非常要紧的一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领会它呢？那圣灵为着帮助我们的缘故，就给我们一些的图画，让我们从图画里面来认识这一句。这里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幅图画到什么地方去找呢？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所读的，我们要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去找。现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那个新的创造。那旧的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什么事是旧的事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在旧造的里面。那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第一个创造，那个创造是预表，是代表神的旧造，而亚当就是旧造的元首。那当他起初被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浑浑噩噩的，从神的创造来讲他是完全的，但是就着神的目的来讲，他还没有达到神所创造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就在还没有达到神创造的目的之前，我们读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堕落了。所以呢，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意思就是他变成空虚混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现在在旧的创造里面，弟兄姊妹，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情形，你我都能够用圣经在那里所说的话，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来形容。但是感谢主，圣灵要出来做寻找的工作，神是寻找我们的神，圣灵就到处来寻找我们，他就运行在水面上。那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天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得救了，我们里面就明亮，我们看见了福音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变作新的创造，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三节一直读下去，那个很明显是讲到那个神复造整个的大地，是讲到神的恢复，神重新修造整个的大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整个的复造就预表我们今天的新造。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第一节那个旧造的人是用亚当来代表的话，那么我们这些新造的人用什么来代表呢？感谢主，在整本创世纪里面有八个很主要的人物，第一个当然是亚当，他是代表旧造的。然后你看你有另外七个人物刚好是代表新造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从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很清楚，那里讲到信心的英雄录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不是亚当，第一个是亚伯。所以我们这样读的结果，你就会发现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的七天刚刚好一天等于一个人，一天说出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第一天刚好说出亚伯的故事，第二天刚好说出以挪的故事，第三天刚好说出挪亚的故事。那么这个头三天特别给我们看见，因为这里说到起初，是不是？所以都是最基本的。你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根基，你没有办法把它丢掉了。你不可能说你得救了多少年你就可以放弃这些，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我们也看见因信而活。你不管你得救多久，不管你蒙恩多久，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每次我们来到至圣所，
我们要想起来，凭着我们自己要被击杀的。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如果要进到至圣所的话，他都需要带着血进去的。那么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蒙约拿，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在他的爱子里面蒙约拿，那是因着亚伯手中的祭物，那个在希伯来书说那是更美的祭物，那个特别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那不止这样，因着约伯亚伯看见这个故事，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个职业严格说来只是为着献祭，不是为着自己而活的。所以他整个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活，我如果能够在地上活着，那就是说我能够在地上活着而蒙悦纳。那弟兄姊妹，那一定是因着他手中的祭物，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就拣选了这样的生活。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整个的根基，这个我们不能轻易把它丢掉。那么到了以挪，你就看见以挪虽然在地上，他却是思念上面的事，虽然生儿养女，但是他却是与神同行。最后呢，我们叫神就把他弃去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那个属天的地位。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却是向着上面的。所以圣经里面背题是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背题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什么叫做背题呢？背题的整个的意思就是以挪给我们看见。那么我们看见在赛特和这个赛特的家谱和该隐的家谱都有以挪，所以你看神把空气神把水分作上下。那么在第一天呢，神把黑暗把光跟暗分开，第二天把上跟下分开了。然后我们来到挪亚，我们就看见，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不是得救了很久，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从第一天得救开始，神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是他把我们关在方舟的里面，像挪亚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那么当那个方舟从死水里面经过，就好像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止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神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呢？神一直是用死而复活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属土的人，他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些事，这些东西都是经不起死的挑战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洪水之后，结果鸽子带回来了刚刚凝下来的橄榄叶，那个橄榄叶就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那个生命很明显是预表基督那个复活耐死的生命，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我们要有的。所以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整个救恩的根基。你不只看见主弃我们死，你也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死。这个不是要等到好久以后我们才要经历的，才要认识的，我们应该一开始我们就能认识他。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往前推一步，我们要看从第四个人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我想我们怎么样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故事多得很，那我们怎么样来读它？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这四个人是一组，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个神创造的七天，头三天是一组，末了四天是一组。当然如果你要分的话，可以三个三个一个，因为约瑟的确是特别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挪不是这个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亚伯、以挪、挪亚是一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组，然后约瑟可以说单独的一组。但如果你一定要把末了四个放在一起也可以，我们没有多久我们就会明白它。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个四个人的身上来找出他们的特点来。那么我们怎么找他们的特点？所以我们要懂得读主的话才可以。在这些千头万绪整本的创世纪都应该是这四个人物的注脚。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里面找出一把钥匙来，能把这个四个人的生活通通开了，而且立刻把我们可以带到创世纪第一章去？弟兄姊妹，
那么这几把钥匙也应该是我们的钥匙。那么我们曾经说过，第一天有光，第四天有光体，所以第二个三天比第一个三天就具体化。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末了的四个人是特别执着我们得救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创造里面我们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经历才可以。但是这些经历是根据前面基本的认识，你知道神对待我们就是根据那个几个最简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然后呢，从这些认识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些主观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就应该是这个四个人所代表。那么到底这四个人经历什么？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或者一个少年，一个年轻弟兄姊妹，他需要知道什么？他需要经历什么？或者说神在他身上带领的时候有哪几样功课是不可缺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你发现刚好是这四个人所代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找的一个找到一个窍来开这个四个人。那么很有趣，弟兄姊妹，你好好读你的圣经，你读到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啊，你看见他筑了四座坛祭坛，这是他的特点。这个以撒呢挖了四口的井，这是以撒的特点。雅各呢立了四根的柱子，这是他的特点。然后约瑟呢做了四组的梦，这也是约瑟的特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读一读，我看你们有的人瞪着眼睛啊，证明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那特别是这个雅各啊，四根柱子这个不大容易读的，那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找出四根柱子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祭坛呢乃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井呢是以撒一生的特点，柱子呢是雅各一生的特点，梦呢的确是约瑟一生的特点。你等一等要发现，就是这四把钥匙把这四个人物完全为我们开启，而且就是这四把钥匙要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四天一直到第七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从这里出发，然后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恐怕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约瑟啊，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特点我们知道是以祭坛来做特点，而在这个四座的祭坛里面，特别是在摩利亚山那个祭坛，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高峰。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来看那些祭坛。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那个最后的一个祭坛，特别是执着在摩利亚山上，你们都知道啊，现在如果你到犹太地区，特别到以色列去访问的话，你知道说现在的以色列的圣耶稣这个圣殿的根基啊还是在摩利亚山上，不过现在这个圣殿上面盖的是个回教的寺。那么根据遗传，但你如果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不会错，就那么一块，那个一定是从前那个地方没有错。那么圣殿是盖在哪里呢？圣殿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盖在摩利亚山上，而且也是盖在阿尔南的河场上。那如果阿尔南亚劳的河场的话，那一定是很高很平的一块地方。所以如果你现在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你看呢，那里有个很高很平的一块地方，那这个晚风吹的时候啊，在那里打麦子是最好最好的地方。那么就在那里呢有一块地方，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回教庙是盖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摩利亚山。那么根据传说，但哪一块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一个大的地方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给神。大的地方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献给神。那么在那里呢，他筑了一座祭坛。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始，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神的意思是要以撒，神的意思是要把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四个祭坛最后的一个祭坛，这个可以说呢它是整个祭坛所代表生活里面最高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里我们来明白，来领会到底祭坛是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的祭坛乃是代表一个基督徒奉献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得救重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但是我们的奉献乃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开始。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主，神是尊重我们的神。神当他救了我们，当他创造了我们，或者说当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现在呢，他要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我们的神是尊重我们的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我们说神呢，让你自由的来做，从那天开始呢，神就开始他的工作。那我们的长进乃是根据神的工作，我们的长进不是根据我们的追求。所以一个基督徒能不能长进，他长进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于他什么时候有一天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当你带领一班年轻弟兄姊妹的时候，当你帮助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管帮助谁，一个基督徒那个整个生活整个经历最起码最开始的一个点，那就是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奉献，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把以撒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是以这个来做钥匙的。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里面所包含所有的意思。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要很简单的说明一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这个以撒是神赐给的，因为以撒乃是代表神祝福亚伯拉罕。你看见，你记不记得，这个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你要变成万国都要因着你而得福。所以这里有两个福，一个呢是神把福气赐给亚伯拉罕，神呼召了他从加勒利的乌尔来到迦南。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迦南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迦南是一个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异乡，你怎么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你们不知道在外流浪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特别是我们漂泊到天涯海角，那你知道巴西实在是天涯海角啊！你知道到了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你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这个在外带稻，在外黄金屋，还不如在家稻草棚。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的根本来在加勒底乌尔，他在那里，你知道加勒底的乌尔，你不要弄错了。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有，哎呦，这个加勒底乌尔什么意思啊？加勒底的乌尔啊，大概是指着他这个亚伯拉罕大概在鹿港，或者说在什么这个山地什么地很偏僻的地方，然后呢，神叫他到台北去。你知道这样的话，亚伯拉罕当然要去啊，但是完全弄错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当时的情形，根据考古学啊，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啊，就像今天的巴黎和伦敦一样，就像台北一样。神不是叫他从一个落后的地区到文明的地区，谁都要去的。现在呢，刚好翻过来，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啊，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是个文明开发的地方。你今天会惊讶，亚伯拉罕如果根据考古学，亚伯拉罕他是如果他上过小学或者上过中学，那里的中学的话，那里的数学是了不起的数学，弟兄姊妹。但是唯一有一点非常可惜的，什么可惜呢？就是那里充满了偶像。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那里最少有2000种偶像。那么很可能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制造偶像，他是凭着偶像来生活。你知道，如果你靠着偶像来谋生的话，就表示这个生意很好做，有那么多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人可以凭着偶像发大财的。你就知道这个偶像啊，充斥到个什么地步。偶像是最羞耻的，最黑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着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哦，那个护照是个荣耀的护照，神叫他到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他就顺服神了。他到了到了国外，他到了离开这家很远的地方，到了陌生的地方，他愿意接受那个护照。但是弟兄姊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你怎么过生活？你只有一个秘诀。你说我们基督徒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唯一的秘诀是凭着神的祝福来生活。你没有神的祝福，你我就不能过日子。弟兄姊妹，你不要说钱是我赚的，不，神如果祝福你，我们就能过日子。你不要说功课我拼命读，我拿了 A， 我考取这个，我考取那个，那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神祝福我们。所以如果神呼召我们的话，感谢主，主给我们应许，他要祝福我们，不要弄错了，不要害怕听这个字，神要祝福我们，因为神是赐福的神，神乐意把他的福气赐给我们。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往前走路。那么在这么多祝福里面，最大的祝福什么呢？最大的祝福当然是亚伯拉罕，当然是以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祝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祝福的集大成就是以撒所代表的。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祝福，表示是神给他的，不是 你知道，根本他自己不可能生以撒，你我都知道的，他最多只能帮神生了一个以斯玛利，这但是没有帮上忙。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必须是从撒拉生的才是神所要的，结果我们叫以撒是神白白的给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被带到天然生命尽头的时候神给了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当你得到这样祝福的时候，你一定宝贝他，哦，你一定抓住他不放，你觉得这个太好了，所以我要到处做主的见证，我蒙了这么大的祝福，我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因着主的恩典，我在功课上、工作上顺利，事业上顺利，环境上顺利，你看主实在是祝福我们。弟兄姊妹，这个见证要做的，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见证，我们是辜负神的恩典。我们要看见主在各种环境里面把以撒赐给我们，那都不是我们当的，都是我们，不是我们赚来的，是神赐福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当我们承受这么大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自自然然的就从祝福的神身上转到祝福的本身。所以弟兄姊妹，特别你要纪念一个晚年得子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亚伯兰再年轻一点，他不会把以撒抓得这么紧，现在以撒不能咳嗽的，现在以撒不能够感冒的，你知道，这就像寡妇只剩下一个儿子，这就像老年得子啊，你这100多岁了，现在整个希望就在以撒身上了。现在我想亚伯拉罕能够说，哦神啊，你让我好好的把这个以撒长大，只要我看见他娶了利伯家，那我就你就可以安然释放仆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啊，我们向主祷告都这样祷告啊。所以我想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个以撒的名字叫喜笑啊，我想不止以撒喜笑，撒拉当然是笑了，但实在说来真是叫他们父母笑啊，我看他们一定是笑口常开啊。那这个是看见以撒慢慢长大，他们心里不知道有多大的安慰。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慢慢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现在只记得神当初对他所说话的一半，他忘记另外一半。你知道另外一半神当初对他怎么说，神呼召他，然后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这个没有错，但是呢赐福给你下面有一个结果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背不背的那句，就是叫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把这句话忘记了。你看见没有，现在他有了祝福，有了以撒，那么现在呢他想，哎呀，我现在不能放松以撒，以撒叫我得着快乐，现在只要以撒长大，我就整个心思都凉了，我现在可以去了。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要去，神不能让他去，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太大了，我们忘记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忘记了神为什么把以撒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要紧的，他忘记了他有一个使命，就是当他得这么多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稀奇，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目的。但是弟兄姊妹，我想很有趣啊，亚伯拉罕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人怎么能够叫人万国得的祝福呢？你如果去看在历史上亚伯拉罕，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但是亚伯拉罕自己的估价，我是从一个加勒底乌尔，然后到了这个人生人地两生的地方，那么我怎么可能能叫万国得的祝福呢？那凭着亚伯拉罕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他有没有可能叫万国得的祝福。我相信他里面一定问了一个很深很深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时候才神才开启给他看见他如何能成为万国的祝福呢？乃是当神呼召他，对他说，你把你所爱的以撒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叫他生以撒的是神，叫他献以撒的也是神，神有没有做矛盾的工作？神把祝福给你，为什么神又叫你把祝福献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你不要以为说神好像跟我们争一个意思啊，不要说神要神可以这个天上的牛都是他的，万上的羊都是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奉献啊，哎呀，我们马上把荷包抓得紧紧的。有的时候你这个特别，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特别领薪水，拿了个薪水袋点钞票的时候，这个点点的就怕就看见了，好像这个，哎呀，这个你看现在加薪水了，很奇怪啊，他加薪水的时候啊，他算一算，本来啊这个十分之一啊也许只要奉献1000块，那现在因为加了薪水啊，就变成了奉献2000块了，他就心痛起来了，他忘记了神给他祝福也是加一倍啊，但他想到要给主2000块啊，他就不能和主一起数那个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神看上我们口袋的荷包？是不是神看上我们的这个以撒要和我们来争，要和我们要？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 如果今天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是主特别恩待你。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提醒你，要把你带回到他当初呼召你的目的和永远的旨意里面去。神不能叫你光得的祝福就这样上了天堂。弟兄姊妹，当然你还是上天堂没有错，但是你辜负了神的心意。神的目的是要你在地上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怎么成为万国的祝福？当你有了以撒以后，你的眼睛就被以撒吸住了，你好像就忘记了你自己原来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说你把以撒献上。只有你真的为爱的缘故把以撒献上，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才会开启。否则的话，你会把以撒当作目的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着，许多人是以主祝福我们的事业、生意、买卖、学业当作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弟兄姊妹，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一天神对你说话，用爱来激励我们。当他用爱来激励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主的话怎么说呢？要把你的以撒献上。只有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现在你的眼睛才能够回到主的面，你才不会把以撒当作目的，你才知道你活着还为着别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神到底是要以撒还是要亚伯拉罕？严格说来，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哦，弟兄姊妹，好像啊，神向我们要也，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嘴小孩子嘴巴里面有个巧克力糖，人一定要把它从这个嘴巴里挖出来，哦，人难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奉献，奉献是释放我们，奉献是叫我们从那个狭小窄小自己的壳子里面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要给我们争亚伊撒，不，没有这件事。主是借着这件事，因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现在你就清楚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活着。那么很稀奇，等到亚伯拉罕答应神把亚伯拉罕把雅各献上，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第一次亚伯拉罕听见说他怎么能叫万国得福的，你知道那里面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神这样说，他说万国必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新约的这个新约保罗书信的话，他很清楚告诉我们，那里的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那个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现在他的眼睛开启了，哦，我亚伯拉罕怎么能叫万国祝福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凭着亚伯拉罕不能叫万国得的祝福的，只有那个降生在伯利恒的亚伯拉，这个只有降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基督才能叫万国得福，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现在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事呢？亚伯拉罕他负责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我们所说奉献的生活。他做一个什么生活呢？他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慢慢慢慢的把基督引进来，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人遇见基督了，人就得着祝福了。那么这样，我们间接的无形之中，我们就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主，从那天开始我们的眼睛才开启，原来我们活着不是为着以撒，以撒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生到有一天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不光是亚伯拉罕，不管你看见因着耶稣基督叫万国得的祝福，所以我们能说我们也是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他有一个生活，不过生以撒，然后以撒再生雅各，但这个生活呢，是一直把人带到基督，一直把基督引进来的，这个生活叫做奉献的生活。从前有一个姊妹没有得救以前呢，那是在当地啊，这个有名的母老虎。她这个见到人呢不得了，她见到人她这个口从来不饶人，她不光骂你啊，而且骂你的父亲，骂你的祖父，那么这个祖宗十八代通通给你骂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呢看着她不害怕，没有一个人看着她不害怕。哎，有一天呢，这个姊妹信了主了，那么这个真是天大的新闻呢，那这个整个一传二，二传三，那很多人都以为说，哎，这个人信了耶稣了。结果呢，有一个人说，我们试试看，他刚刚信耶稣啊，我们试试看呢，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啊。结果他们就拿一个番薯啊，就往他脸上丢啊。那如果是从前没有得救以前，你这丢下那不得了了，那这下子呢，你还逃得过他。但是很奇怪啊，很稀奇啊，他刚刚得救啊，他拿了那个这个番薯啊，没有丢啊，他拿了以后呢，就到他的花园里面去，就把那个番薯啊，就种到地里面去。
等到第二年那个番薯就长了很多的番薯，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啊，就跑到丢他那个人那里去啊。他说某某人啊，我告诉你，你去年不是弄个番薯一个番薯丢给我吗？那现在这个番薯啊，长了好多番薯，两担的番薯，现在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需要多蒙恩多年才有这样的经历吗？没有这件事，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巴不得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你从第一天开始知道基督是这么做的。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你整个家要不一样。不是父亲说一句你就非顶一句不可，不是母亲说一句你非顶一句不可，你试试看。你不要以为说你不顶你不说话你就输了，你还真的是赢了。而且不止这样，有一天你的父母要说，哎呀， 他要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不一样，他的的确确的主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太要紧的生活了，这个就是以撒那个四口井所代表的。那现在末了我们来看雅各。雅各呢立了四根的柱子，那如果祭坛代表奉献，井代表牲畜的生活，那么柱子代表什么呢？柱子是代表见证。而那个见证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圣灵在它里面雕刻组织，最后呢变成有硬度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性格。这个时候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有柱子，这就是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柱子是代表见证。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柱子跟以撒放在一起很配的，柱子跟亚伯拉罕放在一起很配的，怎么柱子跟雅各放在一起呢？雅各有什么见证？你说雅各能有什么见证？那个诡诈弯曲，那个到处要祝福的那个雅各，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是见证呢？奇妙就在这里，整个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要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人身上不会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会服气的；神是以撒的神，你也会服气。神怎么会是雅各的神呢？弟兄姊妹，你稍微知道一点雅各，雅各真是可以说啊，他只要达的目的，什么方法都用，什么肉麻的话都说。你信不信呢？我绝对不是乱说的。你记不记得那次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命啊，他就怕他哥哥杀他，你还记不记得？他哥哥要杀他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骗了他哥哥的祝福，所以他逃了回来以后，他怕他的哥哥不信了，这个追了400人来了，结果啊，他就想办法这个送礼物，这个送红包。那么他这个送红包还有办法，你如果去看他是费尽心机。那到最后呢，见到姨嫂他怎么讲啊？他说：“哥哥啊，我见着你面就像见神的面一样，你看肉麻不肉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会到这个地步啊，他只要保住自己的命，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这是雅各。这样的人要做主的见证啊，这样的人啊，神要在他上显明。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主见证的来源。你不要以为说啊，主在地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啊，如果神要建造他的教会啊，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充满什么样的人呢？都算戴德森，或者呢，威斯里约翰，这个达比或者穆勒，这些人让他们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啊，这个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见证就是人认为没有可能的。所以不要忘记，一个人一得救以后，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要做出一个见证出来，不是你做的，是主做的。凭着你自己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顺便点一下就可以。你如果读以赛亚41:14的话，你知道那里怎么形容雅各的？圣经在那里说，你这虫雅各，这个形容词是个很特别的形容词。雅各呢，神对他怎么说？说你这虫雅各，雅各是个虫。你这虫有两个特点，第一呢，这个虫啊，它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它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它爬来爬去都在地上，这是雅各。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今天犹太人，你把全世界的财富分三部分呢，有一部分是犹太人的，犹太人都是雅各的后裔，神是把属地的祝福统统给他们。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这个虫那个基本的点就是，它爬来爬去都在二度空间，它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这是雅各。第二呢，这个雅各像毛虫一样的丑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神能够把它变成一只蝴蝶，你相信不相信？他本来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的意思是抓的意思。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他抓啊！你到东门菜场买菜，你知道你是不是雅各？哦，有的时候啊，这个钱已经算好。 再抓一两个洋葱。你知道我们就是会抓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而且雅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排挤者，排挤者。这个为什么排挤呢？当你看见的大拍卖大抢购的时候，那个不得了啊，你可能这个1000块钱可以买5条西装扣啊裤啊，每个人都在想啊，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非达到不可，你就把别人挤掉了。雅各就是这样的，雅各一开始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因为他要做第一啊，他哥哥不让他，怎么样就抓住，怎么样就不肯让他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雅各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 gentleman 这句话，没有的。他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不管世界人对他怎么评估，他就是要达到目的，他不是 gentleman。 你知道有一个真实，有一个这个有趣这样的故事啊，说是从前呢，在英国，你说英国人都很绅士的，你晓得英国人，你就看一个人拿了个一把雨伞，然后呢走起路来很绅，用的那个英文呢都是卷舌头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山东话一样。那么这个声音呢非常的，尤其是这个 camp 这个 Oxford， 如果是 Oxford 出来，那个英文都是好的，那用的词是美丽的极点，这样的人根本是个文化人。所以他们有一个笑话，就是讲这个英国人的故事，说是一个老母，有一个母亲啊，她有一天呢，这个怀了这个怀胎了，就怀了个双胞胎，怀了双胞胎呢，结果等了半天，过了到了产期的时候，根本没有生下来。这个过了一年呢，还是没有生下来，过了两年还是没有生下来。后来呢，过了60当时笑话了，过了60年呢，这个医生说不行了，这个不能再等了，所以医生说还是把他开刀了吧。这开刀了，结果发现呢，两个英国老绅士，这个胡子好长好长啊。那么这个人说 you first 你先，另外一个人说 you first 你先。所以啊，他们客气来客气去啊，争了半天，所以争了60年，谁也不肯先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绅士，但这不是雅各。雅各不是的，雅各为着要达到目的，抓着哥哥的脚跟。那我不行，我抓着你，起码我也抓着你的脚跟，告诉世界上，就是记录来讲，我就差一点点。我本来应该拿第一的，不过我抓住他的脚跟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雅各。所以你看，雅各一生的特点都是要祝福的，他为着达到目的，他可以说是不得手段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等到在宾诺伊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再雅各，叫雅各，要取名叫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的意思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王子，第二个意思就是与神一同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卑贱的雅各，一个像虫一样的雅各，神结果把他变成像神的王子一样那样的尊贵。哦，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觉得雅各身上闻的味道是庸俗的味道，是低下的味道，你叫你要摇头的。结果你看见神说可以把他变成一个与神一同掌权的，而可以变成神的王子。用比喻的话来说，神是把一个毛虫变成了蝴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见证，这就叫做柱子。你知道雅各第一根柱子是怎么回事？我想我讲这一点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雅各呢，不是想尽办法抓呀，各种方法都用。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个雅各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父亲，你们猜想他大概几岁了？你们想想看，你们随便猜猜看。我请您说。哎，就是你大概几岁？10岁。那儿童班教多了，你知道都是10岁。还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多少岁？你会觉得稀奇啊，那个时候雅各大概是70岁了，你信不信？你不要以为我算错，我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算，这个你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的。我们读圣经很粗鲁，很就是一下就过去，你好好仔细读。我们现在不去讲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啊？等到他想这个实在是等于是个老奸巨猾的雅各了已经，所以他想尽所有的办法，然后最后呢，他只好离开家。弟兄姊妹，这个人可以说天地上所有的祝福他都要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一整个的心都在地上的时候，就在最疲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向雅各显现，然后他看见有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他这么说，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这个是天的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雅各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天这个字，他要的是地上的祝福，他从来没有天这个字。雅各根本就没有要神的，他根本没有想到神向他显现。他不是因为像今天有的人等候再等候，巴不得能够得到圣灵的浇灌，不知道等候了多少个晚上，神终于给他圣灵浇灌。但是雅各不是， 雅各根本对属灵是一点追求都没有。那次雅各是到了没有路的时候，左边也没有路，右边也没有路，旁边也没有路，都路没有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给他看见，雅各，你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路是你从来没有走过的。你以为说你要走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往北，现在他是没有路了，他一个人要逃亡，而且他后来可以说几乎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他母亲非常爱他。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个意象里面给他看见，你以为说没有路了，但是还有一条路他不知道，那条路叫做天梯，那条路的尽头是叫你遇见神的。但是雅各在地上走来走去，他的尽头是要得到这个祝福，得到那个祝福。所以他甚至于后来见到他的舅舅的时候，当然了，他这次是弯刀碰到葫芦头了，这次真的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了。结果他要骗他舅舅，结果他舅舅也骗他。不过最后啊，他还是厉害一点，他怎么弄个什么这个枝子啊，三弄两弄，所有他舅舅的羊通通是他的。所以他离家的时候是一个人的，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啊，四个妻子包括两个妾在里面，然后是一个儿子，牛群羊群。弟兄姊妹，这人来看实在很成功。你们读圣经，你们让他跟摩西比较比较，那摩西实在是寒酸的。这个80岁，快80岁了，那个羊，那个几只羊还是他舅，还是他岳父，还不是他的，这实在窝囊到极点了。你看那么久了，还不如雅各。这个雅各，你看他不管怎么样，在世界上那个形象，那是个成功的形象。雅各是圣经里面最成功的典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他那条路地上所有路的那边是他的好处，只要他得到祝福，只要他得到好处，他见到人就要祝福，所以他见到法老他也要法老给他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是到处要祝福，到处要抓的，这是雅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天向他开启。这个意象是个不得了的意象，弟兄姊妹，要给雅各看见神现在要他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要告诉人，雅各他自己是很有办法的，但是呢他最后还是没有路的，只有一条路，是那条路是圣经里面讲唯一的一条路，那条路乃是借助基督能够达到父神。所以每一件